始めます。三、二、一。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怡怡。Camera 321这个节目一向是以提供全球观众了解各地华人社会现象为目的的。在2006年，我们和台湾的儿童局以及中华民国少数族群权益促进会合作，合办了一场儿童关怀系列的影展。从这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要开始为您陆陆续续的播放这些入选的作品。今天首先要和您分享的这部影片，希望能够透过导演他真诚而又精准的手法，让你我更加关心我们周遭的儿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风中的秘密》。
最后呢，要跟观众提醒一件事情哈、哦，据说这个礼拜呢会有两个封面登陆台湾，所以呢大家出门。
去叫小佳来拜拜。去烧纸钱给爸爸。
Thank you.
其实我刚刚很好奇的一点是说，在这个片子里头，其实那个小女孩很多的行为哦，我觉得就是当初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巧妙，不管你说她用范例啊去拼这些东西，或者是有一点设计上好像在跟爸爸玩捉迷藏，因为其实你在网络上有介绍过她前面是有交代这些东西的，你在这个部分你的这些灵感都从哪里来，你怎么去用一个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当她去面对亲人这个离开的时候。
就刚刚有说到，就是剧本和真正执行的这中间其实是隔了一段时间了，就是隔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当然也有一些改变，那也有一些沉淀，就是对生活对人生的态度也有一些沉淀，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影像式的说故事的方法，所以在我的片子里面对白是很少的，我会可能是说有一点企图不需要任何语言然后把故事讲清楚，然后又可能有一些情感可以传达出来，那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去挑战这个东西。
欢迎回到 Camera 321的现场。我想在人世之中啊，如果把太多的秘密都交给天空的话，或许对他来说真的是负担太重，但是呢他那种包容，我想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种释放吧。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风中的秘密的导演燕妮来到现场。燕妮你好。
你好。
燕妮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风中的秘密的导演王燕妮。
燕妮现在还是学生哦，对不对？
对，目前
还是。你目前在哪里就读？
现在还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嗯哼。的电影系。
电影系。嗯。所以这个东西算是你的作业吗？
算是毕业制作。嗯
哼。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之下，你会想要创作这样子一个电影？
其实在这个剧本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写完了。那故事的背景跟我自己的生活背景是有点类似的，嗯哼，那所以就把当时的一些想法跟感触然后融合在这个故事里面。对，这个故事小女孩做的事情我没有做过。对，只是
你更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
对，
但是你提到这是你过去的一个病，所以你也经历过父亲这样子离你而去的一个事实，就
对、嗯、那所以就是把一些当下的情感转化成文字，然后现在再把它转化成影像，这样子。
什么样的动机你会想要把这样的文字再把它变成一个影像？是想要经过什么事情让你感觉你可以坦然去面对它了？
嗯，坦然去面对，我觉得是，应该是说，我觉得它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就是。如果以我自己举例来说，我觉得创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可能算是一种治疗。嗯哼，对，所以，因为通常创作通常会以自己本身的经验为出发，那会是最纯粹的情感的部分。所以就对我来说，就是我写完这个剧本，我就决定说，哦，我毕业的时候，希望把这个片子当作毕业制作
发表出来。
对，然后 对啊，因为那时候就是，反正就跟家里借钱去重考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考上电影系，对啊，那我觉得把这个片子当毕业制作也算是一个对家里的交代吧。嗯哼，对啊，
其实因为我们看到这故事之后，我会感受到，怎么讲？以我来讲，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我父亲也过世了。我会觉得其实在当下我们真的失去亲人的时候，他那种不一定有的时候像我们看到电影里面那种嚎啕大哭一场，而是一种压抑，但是他那个力量他其实是慢慢释放出来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剧本它本身真的是写得非常的好。但是我想刚刚你讲这是你大一的时候就写，这中间你有没有去修改过？就是因为你可能已经碰到不同的一些经历了，你的观念上也改变了。
其实时间就一直慢慢经过。那在这比如大二到大四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太敢把它拿出来，因为是一种逃避。嗯哼， 就是不太敢去面对这个剧本。
你们在家里避而不谈吗？
就对，就是其实他们都还不知道我有写了一个这样的剧本。我等到就是要毕业了，然后好下定决心要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我才给我家里的人看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啊，是时候了。对，我不知道自己准备好了没，但是就是给自己下的承诺，我觉得自己就要做到这样子。
对，那他们准备好了吗？我的意思说，他们看到你的剧本，因为那是一个共同一家人的曾经过的一个过程。嗯，他们那时候怎么样看你的剧本？
像我二哥，他很意外，然后他觉得他透过剧本更了解我当时的心情。那我觉得每个人对于就是亲人的过世会有不同的程度的感伤，但是那个可能是属于我的。对，就是他透过剧本更了解我当时的感觉。那我们在看剧本的过程当中也讨论了彼此的想法这样子。对，那他觉得我有一些东西被转化是很有趣的，有一些观点对他来说是他从来没有感受到。
比如说呢？
像其实片子被剪掉有一个画面，其实是我在剧本里面原本有写一个，就是小女孩插了一支棒棒糖在爸爸的遗像前面，然后制造出爸爸在吃棒棒糖的假象。然后他对于这一个镜头的描述，他觉得很有感觉。对，那不过现在这个片子是没有出现的。对，
所以其实我想人有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他其实没有真的走掉，应该这样讲。那对你来讲，你把它换成一个创作方，让它永远留在那里。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 Camera 321的现场。其实我刚刚很好奇的一点是说，在这个片子里头，其实那个小女孩很多的行为哦，我觉得就是当初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巧妙。不管你说她用范例啊去拼这些东西，或者是有一点设计上好像在跟爸爸玩捉迷藏，因为其实在网络上有介绍过，她前面是有交代这些东西的。你在这个部分，你的这些灵感都从哪里来？你怎么去用一个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当他去面对亲人这个离开的时候，
就刚刚有说到，就是剧本和真正执行的这中间其实是隔了一段时间了，就是隔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当然也有一些改变，那也有一些沉淀，就是对生活对人生的态度也有一些沉淀。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影像式的说故事的方法，所以在我的片子里面对白是很少的。我会可能是说有一点企图不需要任何语言，然后把故事讲清楚，然后又可能有一些情感可以传达出来。那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去挑战这个东西。
所以你达到了吗？我就说你适应了之后，观众有抓到你要的东西了吗？
其实我还不确定，但是就还蛮努力去做这样子。对，
我想应该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对那个小女孩的表现是印象很深刻的。你当初是怎么样找到一个像这样子的演员的？
其实就找了很多经纪公司，然后也去了一些托儿所啊、小学啊，就是放学在那边等，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小朋友。对，就是。有点无头苍蝇，但是就是在找经纪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一直没有找到觉得对的小朋友。有一些很有经验的人，他们已经接受过太多训练，那我自己并没有很喜欢那一种
严的感觉的。
对，那其实他也是经纪公司的小朋友，那也接过不少的广告和电视剧，但是在他
是哪一点赢了别人的？
他的本质上我觉得跟小佳这个角色是接近的。但是对我来说是好也是不好。那个不好不是说他不好，而是
他的难以掌控，他是一个过动的非常聪明的小朋友，所以变成说我要如何把他让他安静下来，然后接近这个小朋友的角色，小家这个角色。
嗯哼，
那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很花了很多力气，对，然后也是很大的挑战，然后也是把所有的工作人员搞得人仰马翻。
真的吗？
真的。对，
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在拍片里面你觉得最大的困难会不会就是因为跟孩子合作，除此之外呢？
跟小朋友合作是最大，而且又是一个比较沉重的题材。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自己，对啊，因为跟自己的生命经验是很接近的，所以你会很难用很轻松的态度去面对，你会很想要很希望他尽善尽美，但是有时候会有任何的小小的困难或挫折，他就很容易被无限的放大，那时候就会影响自己的情绪，对啊。但是整个创作过程我觉得就是不断的面对，不断的自省。
你的家人呢，在这个过程，因为其实那个事件是属于这个家庭的嘛，你在这样拍摄的时候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态度来看你？
因为拍电影本来就很辛苦，所以他们其实都一直站在支持我的那个位置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创作的过程其实都还蛮孤独的，对啊，所以他们很了解我，所以他们就常常会半夜打电话跟我聊天啊，然后就是哦，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啊，那有没有解决啊，那
尽量的支援你就对了。
对，就可能不是对影片实质的帮助，但是就他们的关怀对我来讲就已经是一种力量了。
那片子完成之后呢，我就说你有没有拿来跟家人就大家坐在一起分享就对了？
有啊，就是我有先给我二哥看，我还没有给我妈妈看过，因为我希望在就是大荧幕的时候比较正式的场合，那我再找她来看。可能也是一种不知道，就是面对自己亲人反而会更胆小吧。
那其实我觉得在影片里面，吴晓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因为也看到了你很多的一些东西哦，比如说像是他跳格子啦，或者是他买了粉笔在那里写啊，你当初安排像这样子的镜头的时候，一些情节的时候，你有什么样另外的一些用意？
因为一开始片子就是设定他回去像是跟他爸在玩捉迷藏，然后19、8、7、6、5、4、3、2、1就是一个倒数的一个仪式，然后它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游戏建立的开始，然后也是一种期待，就是他期待爸爸会在家里，对。然后既然一开始有建立，但是到了片子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下了一场大雨，那些粉笔的笔迹都被冲刷掉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回到了现实，就是那些游戏的建立都被打破了。都已经怎么说，就是回到慢慢的回到现实，因为
其实就是那个点来讲，对主角来说他也是接受了那样的事实嘛，
对，渐渐的他知道他可能再也等不到爸爸回来，这个游戏可能再也不会被
有人陪他玩了，
对，有人陪他玩。对，
我是觉得在整个看起来的时候那个画面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美啊，有些地方你不管是说拍那个金鱼也好啊，小女孩的，你是受了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
哦，这个也许可能是生活经验或者是一些作品，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在看很多电影有受一些导演的影响，也有可能是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
你个人比较喜欢哪一位导演？
导演很多，我很喜欢捷克的片子，有一个叫杨霍布雷克的导演，然后也很喜欢那个尚皮耶居内，对，就是拍《艾米丽的异想世界》的导演，对，其实很多，
所以在片子里头，其实我是觉得，因为在画面的使用上，你会让我。就像你讲，或许用画面来说故事吧，不是真的只有看到那个画面，也感觉听到了一些 不一样的声音在里头。我想关于这个片子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聊。欢迎回到 Camera 321的现场。其实我想看过片子，多多少少好像对于生命教育这一块突然又有一个重新的一些想法。你当初很希望观众看到这个片子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吗？
其实我不知道，我的希望很小，就是其实这个题材是我觉得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
早晚的问题。
对，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他可能常常会被忽略，或者是说不去面对，比如说死亡这件事情，但是人生中一定会遇到的。嗯，对啊。那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完成了一个自己设下的目标。那对观众来讲，我的态度比较小，就是我觉得如果说片子里面有任何的一个画面或者是一个细节能够让观众有共鸣，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嗯，对。所以
其实因为我对我来讲，我自己的过程就是说我现在也有孩子，然后我会在看过这个小女孩的里面发现，哎，其实孩子有的时候跟我们大人世界真的不太一样。他可能对于这种伤痛啊，或者是就是他的喜怒啊，有时候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嗯，那尤其在这个片子里头，你通过很多的小动作，甚至很我们讲的他真的是很调皮，在爸爸的遗像那边做了一大堆的东西哦。我会反过来看到自己的角色到底有没有在跟我们的下一代沟通上做一个真正最好的一个连结哦。你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观众给你这方面的回馈呢？我很好奇。嗯，
其实到目前为止看观众的年龄层是还比较大，还没有什么机会，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机会给比较小孩子的观众群。
那如果是父母亲，有没有父母亲看过这个片子？
有
给你的一些回馈？
他们觉得很感动，然后的确是有让他们重新思考，因为这个片子是用小孩子的观点去出发，那的确他们有点自省，就是哎，也许不应该是用那样的态度去看待事情。比如说像我在片子里面设定妈妈这个角色，就是蛮绝对的用成人的观点，就是 OK 要每天要祭拜，祭拜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对，所以小孩子的也许他面对死亡不见得是
用这样的方式来
对来面对，他可能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找到自己的释放的方法，这样子。对。
其实我想应该讲，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文化里头，不管你说拜拜也好，这些他应该都是讲说对过世的亲人的一种思念吧，希望能够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呢。那我讲透过这个片子，你回过头来，后来你对你父亲的过世，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上的改变呢？
这个故事里面的小孩子是比较是我内心里面的小恶魔，就是我在当时是有很多，我觉得情感不应该被仪式化，在当下，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插香或是祭拜，好像人变得很渺小，被仪式给框住了，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方法，所以在内心是抗拒的，抗拒那种感觉。然后所以事实上我并没有做出是个小女孩做的任何事情。对，那她是比较是我内心的独白这样子。
那未来你会不会在朝向这种亲情方面的去创作这样子的剧情？
这个题材我还是会很关注的。对。所以未来的创作应该还是蛮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
这方面的。其实我知道这个片子你当初有说你有在前后有放了一些 OS 就对了，
对，
那也是交代了一下稍微。那当初为什么我说以你来讲这么完整，因为我看到你很多的分镜设计都非常，那为什么后来能够痛定思痛就拿掉这前后这样 OS？
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非常的矛盾，也非常的焦虑，因为就不晓就是有给一些朋友看，那他们其实两边的票数都差不多，有人赞成放 OS， 那有人赞成不要放。那其实我原先的就是设定是希望，如果能够不要有任何的对白，可以把故事讲完。
像你说用画面来说故事，
对，嗯哼，是对我来说是挑战。那后来沉淀了一下，就决定好吧，
就没有
就。
但是你的这个部分，你还是把它放在网站上就对了。
对，就是还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呈现。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里面也想要看一下这个完整的故事的话，在网站上的话都可以看得到。我想今天呢透过这个片子哦，不管是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就像你说的这个人生中都要面对的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在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现在亲人朋友，我想或许我们都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一起来用更良性的沟通。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意见的话，欢迎您都写信到我们新唐人电视台来。今天非常谢谢燕妮的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谢谢，
谢谢。